好，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弟子规》进入啊第五个单元，泛爱众，广泛的爱众人、爱众物、众生。所以当然啊，这一份爱啊是会意志。就是要能啊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用心啊去体会对方的感觉，那这样人与人的相处啊就能够很和睦和乐，不至于啊常常出现冲突跟纷争。那孟子有说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所以天时地利人和谁最重要啊？对，所以要能与人相处得好，才能有很好的人和，才有很大的团结力量。那如何赢得人和？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我们要落实《弟子规》这些教诲。《弟子规》提到：“己有能，勿自私。”那当然，你就会得到啊人和。孟夫子啊，接着又说：“得道者，多助啊。”失道者寡助。得道者，能够有很多的帮助。失道者呢，就很少人呢会帮助他。诸位朋友，这个道是指什么？得道、失道。这个道啊，在中庸里面有提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啊。所以这个道就代表仁慈之心。当一个人处处能为人着想，他就已经在人道之中。所以得道者代表他存心能为对方着想，那失道者呢，都是自私自利，没有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没有去看到别人需要，只有看自己。所以只要长期下来，必然因为存心的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得道者必多助，失道者必寡助。那多助之至啊，这个多助假如到了极处啊，哦不对，寡助之至，假如他自私自利到极点啊，很少人会帮他，会到什么结果呢？亲戚叛之，连亲朋好友都怎么样？离他远去。俗话说的众叛呢，亲离了。那假如他都能顺人道而行呢？多助之至啊，天下顺之。 那我回来讲，可以吗？谢谢。好，寡助之志，亲戚叛之，就他太自私了，到了极点了，连他的亲朋好友都怎么样，离他而去，所谓啊，众叛亲离。那多助之志，假如他处处替人着想，行的都是人道啊，那就天下顺之，天下的人都会感他的仁慈之心啊，希望能够啊跟随着他一起啊打拼，一起啊有更好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周文王啊以仁慈之心啊赢得民心。记得有一次啊刚好在建筑一个工程，那工作人员啊挖到了一些啊白骨，就放在旁边，被周文王看到了，周文王非常诚惶诚恐啊，马上啊就把这一些骨头啊很慎重的办了祭祀，把它埋好。旁边这一些人民看啊很感动，他说文王啊连死人啊都不敢轻慢，都这么恭敬，想必啊对于活着的人必然啊会尽心关怀爱民啊如此。所以周朝啊很快以仁慈之心啊统一了天下，而且造了中国啊最长年代的一个盛世，他们整个朝代啊绵延了800年之久。好，那我们来看看如何啊得到多助。弟子规这一个泛爱中的教诲，事实上啊也环绕在一个仁智仁慈的人。那我们来看看，己有能勿自私，所以能替别人尽心尽力的服务。在宋朝时候，宰相啊范仲淹，刚好他小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那他就走过去啊跟这位先生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啊看看我能不能啊当宰相。算命先生听了很惊讶，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啊口气怎么样挺大的，所以呢当算命先生这么一讲啊，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头低了下来，接着又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再看看啊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也有点怀疑了，奇怪了，一开始是说能不能当宰相，现在居然降到啊当个中医师，就问他为什么你两个这个愿望啊差那么大。接着范仲淹就说了，因为啊唯有良相跟良医啊可以真正救人，可以真正救人，因为一个好的宰相只要把国家的政策处理好，可以帮助啊千千万万的人民。而医生尽心尽力啊也可以让人从病苦当中啊脱离。结果当算命先生听到范仲淹这么讲啊也很感动，看他小小年纪啊处处立的志向啊不为自己啊，而是为了帮助他人，所以也很感动，马上跟范仲淹说你有这一颗心啊你一定可以 当宰相，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心。好，诸位朋友，范仲淹后来没有当宰相，这个也不意外，因为他这么小就立志要当宰相，所以当他在念书，他在念四书，在念五经的时候，他要念出什么？念出如何治国平天下。那其他一般的读书人要念出什么？功名利禄啊。请问念出来的味道一不一样？见地一不一样？所以诸位朋友，让孩子啊要早立志，目标一确定啊，就可以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而且得道者啊多助，必然啊，在当你的孩子是确实啊发的这种利益社会的心，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就会有很多贵人啊相助了。好，所以范仲淹在宋朝当官过程啊，他还买了很多的邑田，然后让他的亲族啊300多个人啊都是他在照顾，新邑田让他们来耕作，这样就可以生活无缺。那他的俸禄啊，只要看到这些亲朋好友这些婚丧喜庆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有舍啊有得，得了什么？这个范仲淹的成就啊仅次于孔老夫子，他们的成就是大过啊历代的帝王啊，因为范仲淹的家族已经800多年不衰了，孔老夫子呢2000多年不衰，因为啊他们都是用真诚啊来对社会付出。范仲淹除了在金钱当中尽心尽力啊帮助这一些亲友之外，他还啊盖了一个学校新义学，让更多学子啊能够得到圣贤教诲，进而可以报效国家。所以范仲淹办的那个学校啊，直到清朝考上的进士啊有数百个，状元就有好几十个，而现在那一块地啊也是当地啊很有名的高中。所以确实啊，范仲淹的德行啊现在还在影响，所以己有能啊勿自私，自然就能天下归心。而范仲淹这样的德行啊必然让他的后代子子孙孙得到庇荫啊。所以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己有能，所以要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能力啊而批评而轻慢，就会造成啊团体不好的气氛，那很有可能好事啊都被障碍了。而当这件事啊是众人之事，那我们罪过啊就很大，因为障碍了一群人。所以我们应该扩宽心量，随喜他的才华他的能力，一同啊把好事办好。毕竟啊成事不易啊，这个年头做好事容不容易，我们更应该啊把这些好事啊极力促成。勿产妇， 物交贫。所以有一颗仁慈之心，就能够啊，不去轻慢他人，当然也不会去谄媚别人。在一次啊，这个各省的电讯招商会当中啊，刚好在上海举办。上海人怎么样？很有钱哈。那刚好呢，上海人举办啊，其他省份来参加的人，他们呢会区别，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有钱的省份啊，吃的跟住的比较好，像一些比较偏远的，可能经济实力怎么样没那么雄厚的省份啊，就吃差一点的。所以这个就是产妇啊，没有以平等心去对待他人，也没有啊仁慈之心了。所以当这一些被劣等招待的这些朋友一了解到这个讯息啊，他们内心会怎么样？不高兴啊，愤愤不平，怎么可以瞧不起我？所以这个时候啊，广东人特别聪明，也很会做生意，马上把这一些情绪比较不好的人呢、啊，安抚到他们安排好的旅馆去住。后来呢，那一次招商会啊，谁招到的生意最多啊？所以人不能太精明啊，还是要平等对待。所以物产富，那当人啊都是用金钱啊去与人相交往，这样的情谊啊稳不稳固啊？稳不稳固？不稳固。你看企业常常在那里挖角，挖角来挖角去，那从用钱挖来的人改天又怎么样？用钱挖过去。所以啊，最重要的还是要用道义啊，用信义相交，这个相当重要。我们看看古代啊，这一些名臣将相啊，绝都不是用钱啊请来的。所以当初我们最早的革命啊，是商汤发动，商汤对夏桀发动。那个时候啊，商汤发现有一位很有贤德的人士啊，叫做伊尹。伊尹，所以就啊拿着很多的黄金，很多的昂贵的衣服啊，就去请这个伊尹。伊尹神态自若啊，然后就说道：“我岂是这些东西啊，请得动的？”结果这个辛苦大家了。这个伊尹啊，他不可能啊为这一些财物所动。那商汤也很有心啊，屡次啊去拜请，希望他能出来啊帮助他。 后来伊尹啊，被他的诚心啊感动了，也了解到啊，这个商汤确有啊救国之心。那那时候商汤不是要打下桀哦，是啊，请伊尹来帮助夏桀，帮助夏桀。结果九次啊，把伊尹介绍给夏桀，但是夏桀已经沉溺于什么女色之中啊，沉溺于这些酒池肉林，所以啊，伊尹的话都没有听进去。后来商汤不得已啊，因为已经闹得民不聊生了，所以商汤啊就对天立誓，这是为了、啊、要为民伐罪啊，不得已啊才发动战事。所以呢，也因为啊赢得民心，很快就把夏桀啊打败。但是打败完后啊，就把夏桀的这一些亲人、这些后代啊安顿在一个封地上。所以我们看古代这些人君啊，万不得已啊，绝不怎么样动杀戮，而且啊，真正把这个夏桀赶走之后，绝对不会啊再伤害其他无辜的人。所以确实这些贤德之人都是要用真诚去请，而伊尹的出来，诸位朋友，难道是为了商汤而已吗？而是什么？为了天下苍生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啊要以道义啊来待人。所谓得民心者啊得天下，绝对不是用钱啊去跟人家打好关系。所以勿产妇，再来勿交贫。对于贫穷的人，我们也不能骄傲，不能轻视。所谓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人生都有起起伏伏，我们不能啊，在别人困顿的时候还落井下石，那就没有啊顺道而行，那就会失道者寡助啊。那寡助之至呢，亲戚叛之啊，人生可不要搞到这般下场才来后悔莫及。这是勿交贫，不止勿交贫啊，我们还要主动协助，主动帮忙。再来勿厌故，勿喜新，这就是所谓喜新啊厌旧。当我们看到喜新厌旧的人，你的内心会怎么样？可能会摇摇头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什么叫人心不古啊？这个古是什么？是不是古板啊？不是哈、哦。这个古啊，古朴啊，非常老实，待人厚道。这是古代的人心呢、啊，所以俗话说的，朋友还是什么老的好，因为相处过程啊，都有彼此的付出，还有对方啊给我们的恩义、情义，还有道义。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啊，也会想到之前讲到的宋弘念旧啊，虽然有一个机会啊可以直接当汉光武帝的姐夫 哇，一下子就变皇帝姐夫，这个机会啊很特别。但是呢，他是如如不动，还讲了两句话给皇帝听。哪两句话？我的坏习惯又来了。贫贱之交不可忘，你看，勿厌故啊，勿喜新，糟糠之妻不下堂。诸位朋友，我们一起念一遍，预备起。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您假如多念这些句子，保证你身体很强壮，那个叫养天地浩然之气，真的不盖你的。所以呢，古代的人确确实实啊，他的信义，他的道义啊，看得比什么还重，比生命。纵使刀啊架在他的脖子上了，叫他违背道义啊，他也宁死不屈。所以像文天祥，他已经被抓了，他还是从容就义。你看他在监狱里面写道：顶祸甘如矣啊！对于这些刑具啊，他是完全不惧怕，只希望啊从容就义。所以因为有这种浩然之气啊，他的风范呢，也影响了数百年的读书人，也影响到啊现在的我们。想起了文天祥，我们又要想起另外一句话，叫“人生自古谁无死”，有信心一点哈，“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在汉朝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荀巨伯。荀巨伯，他去看望他一个生病的朋友。当时候的古人啊，去探望朋友，是不是骑摩托车五分钟就到了？哦，那可不是啊，都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走过去。这一点我可以确定。哦，大陆的山真的蛮多的啊。结果当他到的时候，哦，正呢在照顾他的朋友啊，刚好他那个郡啊有盗贼啊侵入，对这个整个郡啊开始烧杀掳掠，所有的人啊都赶快逃命啊。结果因为他的朋友病重啊，动作不方便，就赶快跟他说：“你赶快走吧，我已经没有能力走了，不要啊，让他们伤害到你。”结果荀巨伯就说了：“我假如走了，我就没有道义了，所以呢，我临死啊也不可以走。”结果盗贼一进来啊，这个荀巨伯啊就主动呢走出来，对他们说：“他说我朋友已经病重了。”你不要再伤害他，假如你们要伤害啊，就伤害我好了。那这个荀巨伯啊，讲得非常的慷慨就义啊。结果这一些盗贼啊，因为呢前面的人通通都赶快逃跑了，居然有一个人啊不怕死，在这里等着，而且又是为了什么？不让啊他们伤害他的生病的朋友。所以这一些盗贼啊了解以后啊也很感动，这些头目就说了：“我们这些人啊都是无义之人啊，怎么可以来抢这个有道义的地方呢？”所以啊全部啊盗贼都撤走了。所以一个人的道义，一个人的真心啊，就可以唤醒他人的这一些道义之心了。 所以荀巨婆一个人的道义啊，挽救了很多人的什么劫难啊，生命。所以历史上啊，这样的好戏啊很多啊。最近有没有上演呢？最近这几十年有没有上演？应该有啦，比例怎么样？哎，比较少。这个也不能怪我们啊，因为人不学不知道啊，不知义。因为圣贤教诲啊已经断了两到三代，所以我们看看古代人是可以念念啊为别人，现在的人头一个念头啊都是什么比较为自己了，所以啊越为自己人生的路越怎么样越狭窄，因为啊失道者啊寡助，而得道者啊必多助。反而啊当你的孩子从小有一个仁慈之心啊，他的路会越走越广。所以对于朋友，对于妻子，我们都应该啊勿厌故，勿喜新。所以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啊，我跟我一个初中的朋友借钱，跟他借了几万块钱。当呢他把钱呢领给我，然后呢就走了。那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问问看我要干什么？他说认识这么久了有什么好问的。所以呢这个也流露出啊老朋友啊对我们的这个性格啊，好，对我们做人的一个本质啊，他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所以不用说太多，可以心啊相知相应。好，那其实一个人如何勿厌故，勿喜新，如何从根本啊解决一个人喜新厌旧的习性呢？因为喜新厌旧啊，就是不念旧忘本啊，是吧？那怎么从根本解决？我们这几天的课程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请教诸位朋友，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为什么？你不知道上课到后面考试都很多吗？好，不能怪诸位哈，这个要长期熏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提到，假如有一个女士，他刚好啊，有一位男士在追求，追求了他三年，三年如一日啊，几乎是有求怎么样，必应。在晚上呢，这位女士肚子饿了，打通电话给他，他会二话不说，马上呢，咻，买个芝麻糊还是杏仁糊，赶快送到他的家门口给他喝。喝完之后还会问他够不够，我再去买。然后平常一放假就赶快探听哪一个旅馆，不是哪一个饭店菜特别好吃哦，都赶快去订位置请他去吃。礼拜天早上呢，平常都睡到八九点，跟他交往都五六点就起来陪他爬山，但是也从来没陪过父母爬过山，也从来没请过父母去吃过饭。啊，这个当局者迷啊，哇，对我这么好， 三年之后呢，跟他求婚。刚好这个女士啊，祖宗有德，所以这个他的一个长辈啊，刚好是这一个男生的邻居，因为了解到啊，他对父母啊不孝敬，赶快跟这个女士讲啊，这个他对父母不敬啊，你自己要考虑考虑。好，诸位朋友，要不要嫁？你们怎么这么理智啊？不过听说太理智的女生都嫁不出去呢。所以我们从这里要了解到一个重点。好，当一个人啊，他没有孝的时候，他会忘本啊，他会没有情义啊，没有道义啊，没有恩义啊。因为父母啊是对他最大恩德的人，他都生不起这样的态度。那他为什么对这个女生这么好？所以人要冷静一点。当他的人生价值观啊好的没有长，会长什么？你说好的没长，坏的也没长，有这档子事吗？学如逆水行舟啊，不是进啊，铁定退。所以当这个情义恩义没有建立起来，就会形成另外一个人生态度，叫利害。诸位朋友，有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现在人与人相交往啊，都觉得关系很不稳定，很不牢靠？因为啊，现在人跟人关系建立在哪？利害多，常常都交往了很多很多年了，都感觉不到这一份很深的情谊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谈恋爱谈了好多年都不敢结婚，有没有？就总觉得好像不怎么踏实。我们女性呢又很强调第六感。好，所以有的厉害啊，他什么这个做事的标准就依这个了。所以当看到对方年轻貌美，又在某某小学当老师，所以工作又稳定，有利可图，必然什么全力以赴嘛。好，好，等这个追到了，结了婚，三年以后啊，你也帮他生了一个儿子，长得也白白胖胖的。但是呢，因为生了孩子以后啊，很辛劳，照顾孩子，日也照顾，晚也照顾，所以长了几条皱纹，没有像以前这么年轻貌美。突然他在外面呢，又看到一个更年轻貌美的，这个时候啊，从利变什么？厉害的人啊，只要得到啊，只要能得到他要的，他都会怎么样？不择手段。所以这个时候从利变什么？害嘛。害要怎么办？哈，哦，怎么这个男生讲这么大声？除掉。你们说的哈，我可不干哈。所以啊，你看，没有道义啊，就会做出啊很薄情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动作一做啊，悲剧就出来了，离婚率上升了。离婚率一上升啊，孩子又缺乏稳定的家庭照顾，所以犯罪率啊就开始了。所以整个社会结构啊是牵一发动全身啊，每一对夫妻啊就是 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啊。夫妻关系只要不稳固啦，整个社会必然啊动乱了。所以现在犯罪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啊，要让人啊不薄情、不厌故啊、不喜新啊，根源要从哪里浇起啊？对啦。所以往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面对我们现在的小孩一定要教啊，面对大人呢要教，但是教的方法不一样。小孩还可以用说的，大人要怎么样？要用做的，要用德行啊来感化他，他应该啊慢慢的也懂得迷途知返。好，所以勿厌故，勿喜新。当一个人很厚道，他不只会对人念恩念情啊，甚至于对物啊也会很有感情。比方说这个衣服啊是他母亲亲手帮他织的，因为他对父母有情义，所以看到这衣服啊一定会非常爱惜，很可能一件衣服啊穿多少年了，几十年。当他能够体谅别人的辛劳，所有亲人买给他的东西啊他绝对不会糟蹋，因为他这一份孝，这一份恭敬已经啊成了他的存心了。所以对事对物的恭敬啊必然是建立在对人的恭敬之上。所以在从根本来讲啊，还是要教孩子懂得珍惜情义啊，珍惜恩义。好，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老。所以我们这种仁慈之心是处处啊都在体现，绝对不是挂在口上说哦我对人很好，我很有仁慈之心，但是可能啊他人跟我们相处啊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好好呢反省反省，到底啊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体会呢？我是啊在这个小学毕业的时候，同学跟同学之间呢、啊、都会写一本这个纪念册，我们就每一个同学发一张，那时候也还蛮有平等心的啊，每个同学都发一张，结果收回来啊有很高的比例啊都写到我太热心，热心就好了，还前面加一个太。所以你看哈、哦，你很好心，有可能给别人什么压力啊？所以人不闲勿事搅，纵使你要把很多好的东西给他，也要看看他现在啊方不方便，有没有空。所以这个进退的分寸呢、啊，我们要敏锐一点。所以当我们打电话给朋友，绝对不能哈噼里啪啦就一直讲，一定要先问一句，请问你现在方便说话吗？当对方听到我们这样的言语啊，他的内心也会觉得怎么样，很舒服。而且他真有事啊，他也会很自然的告诉你，我现在刚好有事，那不然你什么时候啊再打过来。所以礼貌啊处处体现在生活之中，是人与人之间很优美的距离，有礼啊就不容易发生尴尬，发生摩擦。除了打电话过去要先问之外啊， 平常吃饭时间啊，尽量怎么样，不要打，不然呢他刚好有胃病啊，你又僵害他这个怪紧张的，这个我们也要斟酌斟酌，不然他刚吃一半啊，你刚好又噼里啪啦一直讲，他也搞不这个到底是要拒绝你呢，还是要不吃饭呢？所以这个也要处处啊替对方着想啊，除了三餐进食时间啊不要打之外，晚上啊太晚也不要打电话，好，不然呢很可能影响到啊一个家庭的睡眠作息。好，除了打电话之外，当我们要去跟别人啊商量事情，都要先观察一下他现在是不是在忙，等他不忙了我们再怎么样去找他，去跟他讨论，所以要善于观察。你看很多小孩子，他一想到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马上拉着大人的衣服在那里噼里啪啦讲，有没有？或者妈妈正在炒菜，他想说什么就过来，这个都是当下要机会啊，教育。不止小孩要机会教育啊，大人需不需要？也需要，因为确实没有人提醒啊，我们都难免啊会失去这个敏感度，所以只要有朋友会互相提醒一下，我们呢就会提得起这种态度。好，当然我们提醒大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怎么样，怡无色柔无声啊，保持笑容。好，纵使是劝他不要抽烟，也要先生对不起我有气喘啊，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好，所以这个《弟子规》啊，可以活用在啊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好，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当一个人呢、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他会想怎么样？静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要过去跟他啰里吧嗦的。所以你看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常常都有一句台词叫什么你都给我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所以我们要会察言观色。但是啊假如我们的亲人刚好呢情绪到了谷底，甚至于呢还有可能想要了结生命，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不闻啊不问，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啊很多人呢、做出不可挽回的事啊，都只是一个念头啊没转过来啊。所以我们也不得不防，比方说当你的兄弟姐妹啊情绪到了谷底，这个时候啊你就端一杯热茶端好，然后走进他的房间，然后脸不要看他，好、然后就这个轻轻的走，然后呢把这一杯热茶放在他的桌上，然后又缓缓的退出房间去，进必趋退必迟，让他感觉到啊还有人啊在关心他。所以他这一口气啊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他会去找谁啊？一定会去找你啊，好好宣泄一下。因为啊人只要感受到啊有人在关怀他，他就不会啊走上绝路。所以纵使是再亲的亲人啊，这个进退之间啊我们也要啊站在对方的感受设想，这样就可以相处的很融洽。好，这叫人不安呢、 物化了。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好，107，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免，扬人恶，即是恶，即知甚，或且作，善相劝，得皆见，过不归，道两亏。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这个仁慈之心呢、还要落实在言谈之中。诸位朋友，上到目前为止，《弟子规》里面谈到言语的经文多不多？很多啊，所以说话要不要学啊？要啊。言语在孔门四科的教诲是仅次于排在德行之后啊，所以从小啊，孩子讲话的分寸我们也要多加调教。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啊，切莫说。其实啊，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当我们有短有失，希不希望别人到处宣扬啊？不希望啊。所以我们不希望别人如此啊，我们也不应该啊这么做。那之前经文也提到，见人恶啊，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所以纵使见到别人不好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拿来啊反省自己。之前也有提到，有一位朋友说啊，他实在啊没有办法，都会看到别人的过失。结果他的师长教他一个方法，很好用。诸位朋友，你用上了没有？干到太太不好，就想到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没让他感动得痛哭流涕。好，看到儿子不好，说啊，就是我教得不够认真。那看到社会很乱，就说就是我不好，没有捡垃圾给他看，没有呢扶着老人给他看。所以处处啊，见人的恶啊，都当作是自己的恶，自己的本分。他就会努力啊，好好去做修身的工作。相信啊，他只要能够转到这样的态度上，绝对啊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中心的老师啊，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啊，叫《捡垃圾》。这个捡垃圾的故事可多了，所以不要小看了捡垃圾这个动作。我们中心老师有一次啊，到长城去攀爬这个长城，走在路上啊，我们很自然就开始什么一路捡。突然啊，有一个外国人对着我们啊，把这个捡的动作拍起来。为什么他们要拍？难得啊，那个时候我也没穿这么帅啊。难得啊，在中国人的地方看到捡垃圾啊。所以有一次啊，我跟一位李老师，还有后面啊另外两位老师啊，四个人呢，走在一条走道上。我跟李老师啊，就开始呢一路捡垃圾。捡的这个过程啊，迎面而来很多初中生，他们都是边吃啊边丢啊。 结果后来啊，看到我们在捡，他们呢就愣住了。那当我们走过以后啊，其中有一位初中生就说：“少见哦，难得哦。”结果因为后面啊还有两位老师，这老师也很有教育敏感度啊，马上就跟他说：“既然少见，既然难得，那你们都一起来捡，那不就不少见，不难得了吗？”这个初中生说：“哦，有道理。”好，结果他就弯下身啊，捡起了一个垃圾。好，所以啊，我们要行为示范，唤醒啊大家的这一份善心，这一份啊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心。好，所以见人的恶啊，不要放在心上，好，要念念想着如何啊当好榜样去影响他们，更不可以啊把人家的过失啊到处宣扬，这样很不好。所以呢，别人错啊也是对的，自己对啊也是错的，听得都脑子都糊涂了。好，再说一遍，别人错啊我们也把它当对的，别人我们对啊要当错的。好，我们来猜猜谜语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有很深的含义。别人错为什么对？当然对啊，他就是没有读《弟子规》嘛，所以才会做错事嘛。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别人演出了社会的需要给我们看啊，我们要赶快啊，尽心尽力去帮助，去当榜样。那为什么我们都对啊，也是错的？你常常在那边说我对，你错。在制造什么对立啊，制造高下。所以有没有发现啊，很多那个常常都说我对你是错的，常常会说你错了，这样的人人缘怎么样啊？所以自己对了也是错了，因为啊都是以自己的对啊怎么样理直气壮压人，不对，应该理直气和，以和为贵，这样啊才正确。当人能够心气和平，就能够啊去感染别人，他也会觉得跟着你啊一起这个相处，一起啊学习，感觉很好。所以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说实在的，我们光找自己的缺点啊就已经够我们忙的，有没有？因为啊这个找出来的缺点还没有改过啊，突然又发现新的又产生了。所以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那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